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二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变化为着生命流中的建造。这一篇信息是一段插进来的话，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所有启示关于贵重材料的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到十二节说到这些材料里面的三类，就是金子、珍珠和红玛瑙。启示录二十一章也说到金子、珍珠和各样的宝石。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那些拴在那些金槽上的红玛瑙是安在以弗德的肩带上，另外又有十二块的宝石拴在大祭司所穿的胸牌的金槽中。在灵前三章十二节也说到贵重的材料，保罗说我们必须要谨慎怎么样建造教会，我们要用金银和宝石建造。保罗虽然用银来顶替珍珠，但是另外两种的材料仍然是一样，就是金和宝石。当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是为着教会建造的石头的时候，主说到石头。后来彼得在他第一封的书信里面也说到我们都是活石，为着建造属灵的殿。这个活石就是前面所说的宝石。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新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变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个词很正确的从希腊文翻过来，说到我们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同样的希腊文也在林后三章十八节用上，他说变化成为同样的形象。所以希腊文变化这个词在新约里面至少用过两次，意思就是相当于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是仅仅外在的改变，乃是生机的改变，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的意思是把某种的物质的元素和形状改变成为别种的元素和形状。宝石就是借着这一种变化的过程产生的，这个就是变化的意思。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圣经讲到变化这件事，所以这一篇信息要专一的讲到这个点。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借着人来彰显他自己，并且施行他的管制。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神就特别的造了人作为器皿来盛装神自己做生命。所以神创造人有人的灵，使人可以接触神、接受神、保留神并且吸收神进到他的全人里面。神这样创造了人以后，就把人放在一个以生命树为中心的园子里面。在生命树旁边有一道涌流着的活水的河，在这一条河流里面有金子、珍珠和红玛瑙。创世纪第二章就是摆出这样一幅生动的图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幅图画是表征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用词是非常精简的，没有一段、一句或者一个字是浪费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呼出。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神用差不多一整章来描述一个园子、一棵树、一个人、一道河并三种贵重的材料。那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整本圣经乃是神的启示，这个启示的种子大半都撒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譬如神、人和生命这一些的种子通通都撒在创世纪第一章，并且发展贯穿全本的圣经。撒在创世纪的种子在圣经以下的各卷里面长大，特别在新约就是在书信里面产生出庄稼，然后 在启示录有了收成。沙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里面的每一件事物几乎都在启示录成熟的丰收。好，基于这个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创世纪和启示录所看到的一些些的项目。在创世纪第二章，园子当中有生命树，然后有一道河流过树旁，结果产生金子、珍珠、红玛瑙。这一切的背景乃是一个园子，园子表征神所创造天然的东西。我们在园子里面能够看到受造之物的生长。然后我们往前读到启示录第21、22章的时候，在哪里我们没有看到园子，却看到一座城。城不是创造的，城是建造的。在创世纪第二章有创造，在启示录21、22章有建造，在这座城里面也有生命树。所以圣经是开始于生命，也结束于生命。除此以外，在城里面我们看见一道活水的河流至神的宝座，这个和园子里面的河是一致的。还有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三类贵重的材料，但是这些的材料不是在天然的状态里面，乃是被建造成为一座由金子、珍珠和宝石所造成的城。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所撒的种子到了启示录就成熟收割了。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种子的长大和庄稼的发展。这个不是我们属人的观念，这个是圣经头尾两章所看到的神圣的启示。在圣经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园子，在圣经的结束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园子和城之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还必须要完成许多许多的工作。但是撒在园子里面的种子在城里面就成了收获了。那这个种子包括生命树，包括一道水河，包括三种贵重的材料。在启示录收割的时候，这些的材料不再是在他们天然的状态里面，乃是成为一座联络合适的建筑。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子、珍珠和宝石所建成的建筑。我们假如仔细读启示录21、22章，就会看到整座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山，它不是一座泥土的大厦。这座的金山也是一座的金城，所以金子是城建筑的基地、场地，宝石是建造在新耶路撒冷的墙上的，而这个墙的每一个门是一颗大珍珠。新耶路撒冷的基地是金子，墙是宝石构成的，而12个门每一个是一颗的珍珠。所以呢，这一座的城就是在园子里面所看到的那些天然的贵重的材料所构成的。那些贵重的材料在创世纪是散在园子里面，到了启示录他们就被建造成为一座城。这个不是我的解经，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还有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他好像一个工头立好了，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必须谨慎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教会呢？保罗告诉我们要用金银和宝石建造。往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用银子来顶替珍珠。借着林前三章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新耶路撒冷是用金、珍珠和宝石建造的，连今世的教会也必须要用金银和宝石建造，不能用木草和秸来建造。以后我们就要看到金是与木相对的，银是与草相对的， 宝石呢是与禾秸相对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一点，感到很兴奋。我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园子，里面有贵重的材料。在启示录有一座城，是用同样的材料建造的。同时，我看见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之间，教会是用金子、银子和宝石建造的。我看见教会是所有蒙救赎的人的组成，这个组成是一个建筑。今天谁是金子、银子、宝石呢？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些神所救赎的人，就是他属灵建筑的材料。神在旧约的时代有一般百姓，就是以色列民，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人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在神面前做百姓的代表，每当大祭司代表百姓进到神面前，他必须要穿上两条肩带和一个胸牌，在肩带上每一面有一块大的红玛瑙，两面两个肩带就是两大块的红玛瑙，上面呢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是金金酿成的美丽的金槽，在槽里面安放着十二块宝石，这十二块宝石排成四行，每一行有三块的宝石。在这个胸牌上面的十二块的宝石和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十二这个数目是一致的，无论是在城里面或者是在胸牌上，十二这个数目都是由四乘三所组成的。比如说胸牌有四行，每一行有三块的宝石，城呢是有四面，每一面呢有三个门。胸牌上和城里面都是有十二这个总数，所以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的数目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数目。除此以外，在这十二块的宝石上是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到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在城的十二个门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在新约有用金子、银子、宝石建造的教会，在旧约有用金子、宝石组成为一个整体的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大祭司的胸牌是未来新耶路撒冷的小影的一部分。同样用金子、银子、宝石建造的教会也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的一部分。在旧约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新约有教会连同十二个使徒，所以呢，以色列加上教会就等于新耶路撒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在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上，教会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在这个城的十二个根基上。这个建筑包括了整本圣经，它开始于创世纪的一个园子，结束于启示录的一座城，而在园子和城之间就有两半人，就是以色列人和教会。以色列人和教会都是有十二个名字，最终他们都变化成为金子、银子或者珍珠，然后宝石。所以呢，园子、城和这两半人都是与这三类贵重的材料有关的。在圣经里面，园子和城之间不光有以色列人和教会这两半人由金子和宝石所代表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还有生命与和给他们享受。诗篇三十六篇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享受生命的源头并神乐和的水。约翰福音第六、第七章两章指出，教会里面的人享受生命的粮和活水的江河。所以在圣经里面不光是继续的说到贵重的材料，也继续的说到首尾两处所提过的生命和生命河。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看到珍珠， 但是在临前第三章却看到了银子呢？在临前第三章有银子，因为银子在预表上，预表上是代表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对付罪。假如从来没有罪，那就不需要救赎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原子里面没有罪，而在启示录21章的新耶路撒冷里面，罪已经被驱除了，一直到永远。罪在创世纪第三章才进来的，而在启示录第20章就完全被除去了。所以呢，在创世纪第二章或者启示录21章都看不到罪，所以在这种情形以下呢，就不需要救赎，就是银子。在哪里所需要的不是为着救赎的银子，乃是为着重生的珍珠。救赎是要除去罪，而重生是要带进神的生命。在创世纪第二章和启示录21章之间有银子代表救赎，这个是因为罪是一个大的难题，使救赎成为必要的。我们是在今世，在今世就需要银子。以这些作为背景，我们现在来看变化这个主题。我们看过神有一个目的，为着达成这个目的，他创造了人做器皿，使人有人的灵来盛装神。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灵，那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我们假如要敬拜神，就必须要用正确的器官。比方说我们喝水不能用耳朵，一定要用口。神是活水，我们假如要喝他做我们的活水，就必须要运用我们的灵。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去接触神这个灵的时候，就实际的喝到这位是活水的神。所以神创造人的灵来接触他并且敬拜他。神是生命，神自己就是生命树。当神在肉体里面来的时候，他启示自己是生命并生命的供应。约翰6章35节说，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无论吃了什么食物，都会将这个食物吸收到我们里面来。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十分重要的。神是以食物的形态做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借着吃来接受它。一旦神进到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成了生命的流。为着正确的吃，我们需要食物和饮料。约翰第六章说到生命的粮给我们吃，约翰第七章说到活水给我们喝。假如我们有食物但是没有水，那就很难把它吞下去。我们怎么能够没有水而消化吸收食物呢？我们需要生命的流。在创世纪第二章有生命树做我们的食物，也有永流的河做我们的饮料。先是食物，接着是饮料。当我们接受主做食物，我们也同时要得着他做水，永留在我们里面。下面一个点就是变化使人有神圣的性情，就是金子。在前面一篇11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这活水的流产生3种的材料。第一种的材料就是金子，它表征神的神圣性情。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在预表上金子是表征神圣的性情。金子本身不是变化过的物质，乃是一种的元素。珍珠和宝石不像金子，它们是变化过的物质，因为已经从一种的形态改变成为另一种的形态。金子呢，是创造出来的元素，绝对不会变化或者改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时间一久，铁或者钢会改变，但是金子呢，却仍然一样。金子是一种最强、最稳定、不变的元素，所以呢，金子很宝贝、很贵重、很有价值。在预表上， 神用金子来表征他神圣的性情，神这个神圣的性情已经带到我们里面，这个金子的元素已经加给了我们。每一次当你花一段时间来敬拜神或者向下祷告，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是金的，你会感到你在发光，你宝贵，你又有分量。金子是有分量的，在你这样祷告以前你是轻的松的，但是呢祷告两个小时以后呢，你里面就有一种成分是宝贵的、发光的、又有分量的。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呢？当你向父神祷告或者呼喊主耶稣的名，神圣的生命就在你里面涌流，产生出金子来。在这一点上，我要对姊妹讲到买东西的事。假如你们姊妹们祷告了两个小时，祷告以后你感觉到自己宝贵有分量，但是呢假如你漫不经心的到百货公司去购物，不在意里面的金子，你假如这样松散的去购物，你就会感觉到里面的金子不在了，消失了。虽然事实上它还在你里面，但是就着你的感觉来说它已经消失了。相反的，假如你在祷告两个小时以后，你打算上街去买东西，但是里面神圣金子的感觉不同意，这个时候你假如说阿们，主啊我不去了，那你就感觉到里面的金子加重了。我们假如一直行在灵里，就会感觉到里面的金子一直不断的增加，神圣的性情要在我们里面增加。今天你里面究竟有多少金子呢？有的人他们可能承认他们只有一点。我们假如能够多祷告并且活在灵里，里面的金子一定会逐日的增加。神圣生命的水流要把神圣的性情更多的加给我们。虽然我们都是泥土造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生命的水流把他的金子分赐到我们里面。变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变化是需要一种新的元素加到原来的元素里面。假设我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人，你用化妆品使我的脸变红，那这个只是外表的美容，它不是里面的变化。我假如要有真实的改变，那就必须要有新的元素加到我里面来。怎么能够加进来呢？就是借助我的吃。我假如天天吃健康的食物，就会产生内在的变化，就是生命内在的新陈代谢的改变。当这个新陈代谢的改变发生的时候，就会加进一些新的元素，并且排除旧的元素，这个就是变化。所以第一点是讲到金子，下面第二点就讲到珍珠。珍珠是指人重生。珍珠表征什么呢？虽然在哥林多前书因着救赎的需要用银子来顶替珍珠，但是神原初的意识乃是要有珍珠。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珍珠在圣经里面是意味着什么东西，但是经过对主许多的经历以后，现在我们明白珍珠的意思。你去想一想珍珠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些生活在海里面的蚌，它们被沙粒弄伤了，这个蚌就会分泌生命的直降包回这些的沙粒，直到沙粒变成了一颗珍珠。基督徒或者基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海洋里面的一只蚌，我们呢是伤害基督的沙粒。我们伤害了他以后呢，还留在主的伤处，他的生命分泌出生命的树脂，一层一层的把我们包起来，到最后我们被这个生命的分泌物完全包围住了，就成了一颗珍珠。这个就是重生的经历。我们原来是一粒小沙粒，但是当基督的生命的直降包围我们的全人， 我们就成了一颗的珍珠了。新耶路撒冷里面每一颗门都是一颗表征神国度入口的珍珠。主耶稣说，我们假如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都已经重生了，能够进入神的国。不仅如此，因着成为了珍珠，我们甚至了成了别人的入口。今天我们从珍珠门进入新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就走在金金的街道上。这个就是说，我们照着神圣的性情而行，这个神圣的性情就成了我们的道路。重生是我们的入口，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道路。你不需要去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主耶稣就是你的道路，你只需要照着这金金的戒道，就是你里面神圣的性情而行。弟兄们，你们理发是不是照着神圣的性情呢？姊妹们，你们去买东西是不是照着神圣的性情呢？我十分确信，这一条金金的道路绝对不会通往电影院。当你走向电影院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在泥土的路上。今天我们都需要走在金金的路上，走在金金的街道上，就是一直接触神的神圣性情。好，我们讲完第二，现在来到第三，就是宝石。宝石就是使人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虽然我们可能有珍珠的门、金金的街道，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一道墙建筑起来，来彰显神的形象。新耶路撒冷的墙不仅是一道立起来的界限，把圣别的和凡俗的隔开，这个墙也是一个建筑，它彰显出神的形象。在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是好像碧玉，而新耶路撒冷的墙和墙的第一个根基也是用碧玉建造的，也同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今天虽然我们经过了珍珠门，并且走在金金的道上，但是我还盼望看到我们周围有一道墙建造起来，把一切属神的事物包括在内，把一切属世的事物排除在外，并且彰显出神的形象。这道墙是借着变化建造起来的，城墙的材料完全是变化过的宝石，只有变化过的人才能够建造在一起。这里讲到宝石，宝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宝石乃是变化过的东西，一切的宝石本来都是别的物质，但是借着高温，借着高压，使这些变成了宝石。金刚石那是碳经过高温和高压而形成的，在极大的压力和极高的温度下，这个碳就变成了金刚石。这个就是宝石变化的原则。哦，我们需要烧，我们也需要活水的流，我们需要压力。在进入珍珠门，走在金金道上以后，你可能以为你在每一面都是与主是对的了。是的，就这门和街道来说，你和主是对的。当你走在金金的街道上，你可能与主没有问题，但是呢，别的难处却发生了。比如说，年轻的弟兄，他们可能盼望娶到一位非常好的姊妹，姊妹呢，他们也盼望嫁给一位优秀的弟兄，但是结果婚的人都能够做见证，婚姻一方面是享受，一方面也是痛苦。每个丈夫都是妻子痛苦的来源，而每个妻子都是丈夫痛苦的来源。你虽然可以给你的配偶一点的享受，但是你也给对方一些的痛苦。我们尽全力要使我们的配偶快乐，但是呢，我们也是无可避免的使对方受苦。虽然婚姻会造成痛苦，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婚姻， 我们的婚姻不在自己的手里，是主宰一切的主照着他的经纶来安排的。除了婚姻所造成的痛苦以外，我们还有别的痛苦。在精进的道上，原图是由许多痛楚和刺人的荆棘。在你的厨房里面有许多的用具，其中有带着烤箱的炉子，没有炉子，没有烤箱，就很难烹调的恰到好处。就一面的意义来说，教会是原子；就另外一面的意义来说，教会也是饭厅，也是厨房。没有厨房，饭厅是空的。教会这个厨房有一个大的炉子，里面有许多的间隔。在那个炉子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我可以从自己的经历见证，我们在教会里面为着变化的缘故，那真的是被焚烧。带头的弟兄时常是彼此烧来烧去，丈夫烧妻子，妻子烧丈夫，实际上这些通通都是神的烧，目的是为着叫我们变化。我们是受造的瓦器，虽然这些器皿有用，但是他们的原料是泥土，配不上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砖头，只有变化过的石头。我们在变化成为石头以前，需要大量的压力焚烧，大量生命的涌流。我们经历越多的压力，越多的焚烧，越多的涌流，就变得越贵重。下面结束一个点，是这一切是为着神属民的建造。保罗警戒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建造教会。在基督徒中间的工作，今天大半不是用金子银子和珍珠宝石，大半是用牧草和秸。在预表上，金是表证神圣的性情，牧呢是代表我们人的性情，所以木是与金相对的。我们特别在犯错的时候喜欢说我们都是人啊，但我们不能够把人性当作借口。我们的人性必须是一个复活的人性，因为天然的人性不合时神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需要变化过的人性，不是木头的人性。那这是金子和木相对。下面呢，草是与银子相对。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肉体都是草，所以草是预表变成肉体的人。草不像木那样扎实，草是软弱的、脆弱的，所以呢，草是代表人堕落的性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到的最后一项是禾秸。禾秸呢，是农作物打下谷粒以后所留下来的汗或者茎。这个禾秸是从地里出来的，它与宝石这种变化过的物质是相对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对比，木是没有果实的树，禾秸是没有谷粒的农作物。我们不应该是木头或者禾秸，这些乃是要被烧掉的物质，对神的教会的建造是毫无用处的。为着主的建造，我们需要神圣的金子；为着主的建造，我们需要重生的珍珠并变化过的宝石。我们越有这几样，就越容易自然地建造在一起。假如我们经历金子、珍珠和宝石，我们就不仅仅是贵重的材料，并且是联络合实的建造，形成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所以变化乃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就着这些的事来祷告并且交通，叫主能够带我们进入变化的实际，来为着神的建造。